各位弟兄们平安啊！有人说生命是一个单程路啊，不会走回头，但我们明白这个事实，就能踏实的来生活，好好的来计划将来啊。每年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365天，是吗？每一天神赐我们有新的机会，但是刚才所说了，我们生命是一条的单程路，过去的时间，过去的机会，不能够再回头，再有回头的机会，我们只能够做一些就是踏实的来生活，好好的来计划将来，因为谋事在人，在城市，在谁啊？在神的手中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放莫更传》啊。《放莫更传》的作者是考门夫人，他曾经说过：“我一生的座右铭，就是应该是对已逝的昨天深存感恩，对眼前的今天努力奉献，对未来的明天托付在主的前面。”所以就让我们今天从丹以理身上学习如何立志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将自己将来只交付在主的手中。一开始丹以理书刚才一开始就交代当时的时空背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是犹太国被巴比伦王刚刚打败，连圣神里面圣殿的器皿、金银财宝都抢去了，很多的王室、贵族，他们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丹以理与他三位朋友也在其中。当时的巴比伦王亚尼布贾尼撒王，他推行怀柔政策，要在被掳的人中寻找有一些优秀的人来训练，成为政府的官员，可以帮助国家来成长。他第一步是怎么做啊？各位，他第一步是怎么做？我们先来读啊，我读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第一章的三到四节啊。王吩咐太监讲，
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贵
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痛和种子子，即是聪明具备，足能是在王宫里。这里告诉我们，巴比伦王他挑选的对象的条件是什么啊？啊，条件是什么啊？第一是年纪方面，是要什么的年纪啊？年少的。你知道年少大概多少岁吗？
30岁。
那个时候大概估计大概15到20岁啊，他们要的。OK， 另外他的条件就是健康，没有残疾，就是要身体强壮了。还有啦，还有要求什么？外表哇，要俊美，要一表人才啊！还有啦，教育方面通达各样的学问，哇！年少已经有要求他们有通达各样的学问，还有啦，还有什么条件？智力方面，知识聪明具备，最后。人际关系方面，要知道社交礼仪、待人接物，主能细腻在王宫里面，哇，要求很高，各位是吗？啊，我们也看见，但以理是其中一个，与他的三位朋友是其中一位，其中几位被挑选到里面。他除了刚才我所说的条件以外，还有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是宗室，是吗？ 有王公的血统，有王室的血统，也是贵胄的身份啊。所以这些人一旦被国家重用，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啊。除了挑选的条件以外，我们见到这里有讲到优厚的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同来读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我们来读啊。他们加拉底的文字语言王派定价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天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势力。不单单要招揽人才，还提供优厚的培训和生活啊，在王宫里面工作，我相信都不错了，是吗？啊，而且相信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去做的啊。就好像你找到一份工作啊，这份工作是没有固定想去工作的时间，随便你什么时间都可以上班，只要求你完成你手上的工作就可以了。这份是一个好的工作吗？啊，应该不错了。有一些工作我听说公司里面提供很多的食物啊，随便吃巧克力啊、糖果啊、一些三文治啊等等。还有我曾经去过一些公司里面有运动墙的啊，随时你可以去打篮球、打乒乓球也可以，甚至有一些公司你随时都可以放假，不用申请的啊，只是告诉他当天告诉他就可以了，或者发电邮，现在就不用啊，不用去申请了。我也认识一个大学生啊，他是做 IT 的， IT 你都知道做什么，电脑了。 OK， 他在大学时候就找到一份工作，实习的工作，是做什么呢？设计游戏机啊，设计游戏机啊。所以呢他每天的工作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吗？每天的工作是做什么啊？就是回去就是打游戏机啊，而且上班的时间随时你回来什么时间都可以，而且工资很高啊，各位，实习的还没有毕业已经很高了，没有压力。最重要的，你要找出一些的游戏机啊，就可以让所有人都很喜欢打玩就可以了。就好像去年暑假流行的游戏机是什么，各位？在 apps 在大人手提里面，我就是 Pokemon Go 咯啊。去年暑假嘛，是吧？哇，你都去公园里面所有人都找，好像在找一只洞子啊。但现在我们看到当以你所面对的情况是怎么样了啊，当时当以你是一个年轻的少年，一般来说他应该不到20岁，他从小已经有这个敬拜神的信仰啊，就是在犹太国的时候已经相信神了。但是他年少的时候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啊，一个被掳的人，你看到他的前景是什么样？应该是黑暗啊，没有盼望，他所面对的环境是非常的艰苦。他是一个亡国奴，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没有舒适的圣殿，没有属于他的宗教，也没有敬拜，只有外邦的偶像神庙。而在这个艰苦的环境里面，巴比伦王为他开了一条非常容易走的道路，他被王选上了，是吗？刚才说了选上了，他可以有三年的训练，有王赐给他美好的食物和美酒。起码我们可以想象的是什么，他起码三年不用求穿，不用求吃，所以真的不幸中的大幸啊。而且他可以在王宫里面服侍王帝，前途无量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啦啊？还有什么工作比这个更好的啦？任何人如果你在困难苦难里面看到了出路，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要的。哇，多么好的条件，我被选到了。 会有人会因为信仰的缘故要继续苦吃吗？啊，不信的环境已经很难应付，但如果在 不信的环境里面有一条好的出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的啊！大多数人都认为神预备好这条路，哇，我们会怎么样？立刻感谢神，哇，神真是你开路让我找到这份工作，立刻去接受王的美意，不单单接受，而且振振有词的来接受，甚至是神开通达的道路，让我可以有这份的工作，而且是很好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大以理，他怎么样？他自己认为这不是一条美好的道路，他要选择的就是另外一条的道路啊，另外一条的道路。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是否他的真的不通情达理？不是，因为他真的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他才会拒绝现在的情况。当时对一个有信仰的但以理与他三位朋友，他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环境的冲击。环境冲击就是当时我们都知道巴比伦甚至拜偶像的很多的邪淫的风俗在里面。另外他要面对文化的冲击，文化冲击就是刚才我们读了，要叫他们什么加拉底文字语言。我们也了解文字就是典籍著作，语言就是什么我们所说的话了啊。这就是当时巴比伦的文化。尼布加里撒王将巴比伦的文化来教导他们，使他们慢慢的来接受他的文化。因为当人每一天去接触一个语言文字书籍，他会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被改变过来，甚至本来的语言都会被忘掉放弃。最严重的可能他本来的信仰，他对神的认识也会改变，也会放弃。这好像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思想改造嘛，是吗？要改造你思想啊，你的思想不好，要改造你成为另外一个人。我们也知道后来亚历山大帝这个希腊的帝国，他们也是用希腊的文化来征服整个的大地，而且他现在的希腊文化也深深的影响我们现在的世界啊。另外他还有面对什么的挑战？物质的引诱啊，我们一同来读第五节，问他读第五节。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
好像他们在王面前
说。这里说到什么？王赐他们食物，也赐他们有美酒可以吃，可以饮，把他们要养到肥肥白白啊，非常的健康，使他们可以站立在王的面前来服侍。这就是用一些的物质的享受，使他们可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死心塌地的来为王帝来效忠。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个王的膳与他所饮的酒，也代表是拜个当时的偶像。如果你吃，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如果你吃偶像的物，就是与偶像来相交，与偶像来往啊。当然，巴比伦人与希腊人当时他们食物里面都吃猪肉的。但是摩西的律法我们也知道，吩咐以色列人有一些不洁净的食物不可以吃的，所以犹太人我们也知道 现在很多的中东的人他们都不吃什么猪肉的嘛，啊，这也是丹尼你在饮食上要面对的难处啊。我们也觉得应该这些食物应该很好吃了，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关系了啊，什么都觉得很好吃。但是丹尼很明显的有他的立场，他在第八节说他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因为他知道这个食物与他的信仰里面有矛盾啊。另外他丹尼里当时还要面对什么的挑战呢？群众的压力。有什么群众的压力啊？有身边很多的，也就是很多的爵士，很多的官长，他只是属于少数民族来的，很少数的人，更是卑鲁的来的人，所以他甚至身不由己啊。我们继续看，还有名字的更改。哇，刚才我们读了第六、第七节，哇，那些名字很难读啊，是吗？啊，很难读啊。这里的名字更改，本来是很平常的啊，很多人都这样做了。就好像你来德国，你都会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德国的名字啊？啊，有吗？有没有啊？啊，在我相信在外国，你改一个英文名字的一个德文名字都很普遍了 啊，而且你会带来沟通上的方便啊，有人教你啊，起来很亲切感。不是叫每一个都是姓林、姓陈、什么姓李，哎，他们每一个差不多姓都是一样啊，他们叫我就管啊。所以改名是无可厚非的啊。然而我们要知道，太监长给他们改这个新的名字背后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改变他所敬拜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名字改了，所有都与巴比伦的偶像有关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代表什么？丹尼的名字本来就是耶和华神是审判官，但是他的新的名字叫伯提萨萨，就是比拉保卫他的生命，比拉就是巴比伦的一个偶像。另外哈拿尼亚他的名字背后的就是耶和华是恩，那改了萨德拉，就是阿古的命令。继续下去，萨米沙利，谁能比耶和华神？他改了叫米沙，谁能比马尔杜克？最后阿萨尼亚，尼亚就是耶和华扶助，改了叫亚伯尼哥，就是尼波的仆人啊。很难读啊这些，但是这些都是后面都是巴比伦偶像的名字啊。巴比伦王这样做是企图在犹太人的信仰上改变他们，使他们习惯这些外邦人的神，慢慢就怎么样，就觉得外邦人神也没有什么问题了，是吗？习惯了就没有问题了啊，这个也是一个挑战。最后一个挑战是什么？最后对心灵的冲击。他有什么心灵的冲击啊？当时他们是卑鲁的嘛，他们或许会问神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国家要经历灭亡？为什么我要被掳到这里？神，你是否已经离弃我们，不再眷顾我们呢？所以埋怨可以令他们失去信心，不如安于现状，就好好的来跟随世俗，来享受这里的环境更好了。无耻的环境他会怎么办呢？丹尼里会怎么办呢？是如向许褚，还是坚持信仰了？以而日向谁熟融入外邦文化是比较容易的。他做这个决定啊，要坚持这个信仰，要做一个决定来坚持一个信仰，当时是很难的。但以你当时没有好的环境， 也没有太多人来支持他，同时他没有版权，没有身份，他几乎很难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但是丹尼里，我们见到他却立志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他做这个决定，我相信不是随便做的，我相信一定是从神来的，他才会决定不要王给他的这些食物和所饮的酒。如果不是他有与神有美好的关系，绝不会在这个这么好的条件里面，这么好的物质供应里面，走一条与世界不同的道路啊。刚才我们也知道世界里面有计划来栽培他，这个巴比伦有计划来栽培他，但是但以你要什么，他要神来栽培他。世界里面提供他的方法是合理的，条件也是很好，每一个人我相信刚才列出里面的条件，在王宫里面服侍所有的工作环境非常的好，是每一个人的羡慕的，而且你看到他的将来应该是成功的，因为有王帝的保障。然而在这个世界里面提供一条成功的路的时候，我们见到丹尼里就在找到另外一条真正成功的神迹记录。什么叫做成功的神迹记录呢？啊，第一点就是他把神嫁进他的生活里面，把别人安排好的成功记录变成一个有神迹跟随他的道路。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说了，他要求的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吗？是吗？穷人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合理吗？不合理的，是吗？我为什么你不要啊？但是当他带有这个要求的时候，就代表一定要有神迹不可的道路。如果没有神迹，怎么能够只是喝把白开水和蔬菜变成有营养的食物了，而且还可以长得比起其他人更健康更俊美啊。啊，他的立志就等于说，神啊，你也得一定要显出你的神迹过来啊。他要求神主动的嫁进他的生活，而且是整个生活里面，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得到。他愿意神参与在他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否愿意这样祈求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神与我们同行呢？以及神可以行出他的神迹来啊，这不是不可能的，各位，我们可以求的。如果我们愿意走真理的道路，坚持不与这个世界来妥协，神迹一定会出现啊。所以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性质要走神迹记录，而不是走一个成功之路啊。当以理被掳之后，他一方面我们见到他要侍奉世界的王巴比伦王，另外一方面他还要侍奉我们万王之王，就是神。这两个王看来是有矛盾的，是吗？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什么啊？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王吗？是吗？就是两个神，就是如果你要侍奉这个，你一定要放弃另外一个。我们见到在这里同样的道理啊，如果他要侍奉外邦的王，就不能够坚持他的信仰，他必须要吃王的所拜过偶像的食物，吃王所提供给他的不洁净的这些的食物，他不可能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两全其美的。但是我们见到丹尼里做得到，他做得到了。他的方法是什么啊？刚才说了，他的方法就是把神从天上请下来，嫁到他的生活里面，让神迹出现。 他一方面可以服侍神，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满足地上这个王的要求。今天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同样会面对这个矛盾。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哎呀，我们要努力工作来养家啊，是要哇，每周一到周五都很忙啦，在工作里面，我们要读书，努力读书，哇，周一到周五都很忙了，还是要做什么？还是要周日来，还是要来教会来崇拜来服侍？哇，哪里有这么多的时间精力？似乎两者都不可以兼得。我们可以怎么样办呢？但以理就在这里显明一条的道路，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肯将神放在第一位，以侍奉主为最第一位的话，同样神会参与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而且神迹会不断出现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侍奉神，也可以过一个成功的生活。这一条路叫做神迹之路，我们有没有信心去走上去了？这个是第一点，成功神迹之路就是邀请神加进来。另外我们看到，另外就是它有关键性的励志。我们同来读第八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我们同来读。
但以你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大尔将奖容他不玷污自己。
这里他立志代表什么？放在他的心里面。所以相反的祈雨就代表我不放在心里面，我不介意麻木不仁啊。但是但以你绝对，他告诉我们不让这些食物玷污他自己，他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不容许一点的污秽来玷污他。但是有时有人会说什么，一点点小小的不诚实不用紧的，一点点小小的贪心不用紧的，一点点小小的污秽思想不用紧的。魔鬼撒旦常常都说了，这都是小事啊，不用太紧张了，你们太紧张，错了就错了，是吗？但是但以你做了一个很关键性的决定，没有这个决定就没有神迹，也没有但以理书。而且他做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的了？这时间是什么了？第一天开始他已经立志要做了。在这个三年的课程开始之前，他已经立定要这样做。这个立志表面上好像是不要玷污这些污秽的食物，是吗？表面上，实际上背后是代表什么？就不让这些东西影响他的性质，就是来玷污他里面的性质。外面不好的环境有什么？刚才说了，有文化的污染，有名字的更改，有外邦的风俗洗脑，也有偶像的敬拜，这些都是外面的环境，他无法可以逃避的。而有一处的地方他可以保持清洁的，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他的心，他的心境是其他人不可以控制的啊。他这样个决定是向这个文化来挑战，向环境来挑战。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向整个的文化潮流来挑战，不愿意走潮流的道路，要走真理的道路。而且他的这个挑战是很大的，是不要命的，是吗？皇帝随时可以杀他的头，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这里就是我们愿意为我们信仰做出这样的励志吗？另外这条成功的神迹记录，我们见到另外有一点很重要，神的恩典 更重要。我们都来读第一章第九到十三节、比较长的一节，我们都来读。
神使但以理在他的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你里面的面貌
与你们同岁的少年
人寄售怎么好了，这样你们都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说，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
与沙利亚撒利亚的委
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途。
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
经理告诉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刚才丹尼里的成功的关键，这好像是在第八节嘛，是吗？第八节的励志，但是。当我们看第九节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做什么？是神所赐的恩典才是一个最重要成功的关键。第九节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受怜悯，有第八节的励志才有第九节的恩典，没有第八节就没有第九节。如果不是神让太监长接受但以理的建议，就没有下一步了，是吗？就停在他的立志，但是立志还立志，还要通过太监长的同意。现在我们见到神是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惠受怜悯，且这才可以使到但以理后来提出了十天的计划得以顺利的完成。神的恩典才是我们立志能够成功的关键。我们可以随便的立志，如果没有神在背后的恩典是不能够成功的。但因你不只是凭着信心来向神来求，我们也看到在即使下半段的就是说，他也去向人求，向谁啊？向韦板，这也是他成功的关键，也是他从神而来的智慧解决他的难处。你也要想想啊，他说我不吃食物，坚持不吃食物是可以的，但是他心里说他不吃什么食物，只是十天，让十天来试试我啊，试试我，他就让这个委办容易办理了，哎，都可以一段短的时间，可以接受的时间，以及其他人也可以看到但以理的不同，而且可以看到但以理的神是与众不同的神，是一个行神迹的神。他给委办十天的时间，同时告诉我们，神啊，也是十天的时间。你要行出这个神迹来，这个一个很大胆的要求。我们有没有在一些的励志里面看到神的恩典的领导，看到神的参与，看到神真的的工作，真的有神迹出现呢？我们有没有这样曾经大胆向神求？我要告诉你，曾经在我们还没有来德国之前啊，来德国宣教之前，我们在加拿大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的团契里面去分享我们为什么要来德国来宣教的意向。其中有一位弟兄，他认识我们的啊，也知道我们要需要一些的经费筹款等等。在我们分享我们为什么要来德国宣教以后，因为他是团契里面其中一个负责的人，他也出去分享，他说，神给他一个感动，要他为我们来奉献，他们说了，他们的一家经过祷告以后，做一个很重要的立志，除了教会里面 的奉献，十分之一奉献以外，一个固定一定要奉献 给教会以外，他们也愿意额外的在我们的宣教里面来奉献啊，每年奉献一个数目给我们的差会来支持我们的工作。时间四年的时间，他说就四年我奉献一个，每年奉献一个数目给你们。当时他说哎，我也有家庭啊，我也有孩子啊，来照顾我的孩子啊，基础很多啊，我也要照顾我的父母啊，教会的奉献也不能够小，所以他们说他是凭信心来支持我们的。当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他说啊，过了几天他回到公司里面，收到公司发的一份新的一年的工资通知，发现他加了工资，加了工资刚刚好就是他要奉献给我们的数目。他最后还分享一句，他说如果我 早知道是这样，我一定会奉献更多的数目给你们的。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四点，成功的神迹记录里面第四点，不只是有一般的恩典，更有特殊的恩典。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
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宝山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
肥胖，
于是委派撤去看他们用膳饮酒，给他们素菜吃。
这十天是也是很关键的一关，是必须有神的恩典里面。如果这十天里面单一你的外貌没有俊美陪伴，就没有下一步了，是吗？因为单一你的信心，神就在他的身上显出神迹来，让他比起其他更俊美更健康。这个只是外表的见证啊，我们人通常都是怎么样看外表的吗？是啊，唯有外表的俊美就不会有下一步了啊。因为我们也看到这十天里面，当委办看见丹尼你与他三位朋友都很俊美啊，没有什么的不同，更好，给其他的人更好，委办就更放心。于是太监长便让丹尼你继续走下去，可以只是吃素菜喝白开水。我们见到丹尼里的这个信心是影响他身边的人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单单只要有信心，我们更因为我们所持守的真理，所持守的道，让其他也可以见到这份的影响，是正面的影响啊，不是负面的影响。OK，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有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见到但以理在这里有正面的影响啊。我们都知道但以理长得俊美肥胖是神的恩典，是神迹来的，是神做成的。而别人也可以不用神迹，靠人的努力也可以让人的面貌怎么样俊美肥胖呢？就好像你多吃的一些肉就会怎么样肥胖呢？如果多吃一些营养的食物就会怎么样俊美啦啊！现在很多人去韩国整容也可以变成男成女成啊，是吗？好，那么可以变成另外一个 Angelababy 啊，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靠人的努力做得到的，不一定需要神迹。但是我们见到但以理与他四位朋友，不只是一般的恩典，他不只是面貌俊美肥胖，但三年过去以后，尼布甲尼撒王与他们交谈谈论的时候，他发觉啊，这四个人智慧聪明，比起其他的人逊个十倍，面貌是外在的，虽然不容易还可以用人的方法来改善，是吗？但聪明智慧你觉得可以怎么样？你可以靠努力吗？如果你真的没有聪明智慧，你怎么样靠努力也没有用啊，是吗？我们也不可以靠吃多一点猪脑 就可以比你的脑根更好啊，更灵活，更有机会嘛。啊，这个不是人的努力可以达到的，只有神迹，只有神特殊的恩典才可以做得到。但以理的立志所得到的不单单是一般的恩典，我们见到有特殊的恩典在里面，而且这个是恩上加恩的恩典，在外邦人里面他们可以见到这个是神迹来的啊。今天我们求神的恩典，不只是要求神给我们用人的劳努力就可以得到的东西，其实我们更可以求神赐一些特殊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只有神才可以做到的。因为这个世界里面真的需要这样的神迹，让这个世界看到神的大能，才会服在神的全能以下啊。我们从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这里说对对的对的，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这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有满有丰满的恩典，我们现在领受了，我们可以恩上加恩的。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求神赐我们一半的恩典，我们也愿意，我们愿意大胆的来求神赐下特殊的恩典。最后不止三年而是终身啊！我们来读但以书的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一节，经常来读，
到古列王元年
但以理还在。这一节与上面所说的好像没有关系啊，各位是吗？好像没有关系，因为古列王就是波西王，不是巴比伦了，已经是另外国家了，距离但以理这个时候第一章的时间差不多有六十年之多啊，时间有六十年。这句话背后要表达什么的道理了？就代表但以理不只是在这三年的试验三年的训练里面得胜，而且在以后他的一生里面都是得胜。他不只是在这件事情里面立志，而且在他其他的事情上还有立志，一样是以神为主，一样的立志来紧紧来跟随主。他因着他的立志，他在属灵生命里面不断的成长，不但有神迹显在他的身上，直到他快离世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到古列王那个时代，在古列王第三年，就是我们将会看的第十章，他还可以见到神给他的异象，说明了他不单单只是头三年依靠神有他神的有见证，而且他是一生数十年也是要紧紧的来跟随神，有他的见证。有时候一次的成功可能会我们觉得哎很好很骄傲，但是我们见到但以理并没有，反而他继续的立志，谦卑的让神来掌管他的一生，一直到古列王的时候还有这样的见证。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来到总结，立志忠心立志终生忠心来跟随主，影响我们一生。这不是只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时的决定，乃是一生的决定。但是这一生的决定也是由一时的立志开始，而当你的立志也是因为他愿意将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所以神的恩典就跟随他一生，他一生都满有见证。但以理书正好就告诉我们，他里面是满有神迹，满有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只是看第一章，我们希望将来我们就继续看神的恩典在但以理身上怎么样出来。所以不要忘记一句话啊，我从来读 不要忘记这句话。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我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要将一切赐给我们。
当我们以神为第一的时候，其他东西神都会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愿意学习单以你，因为单以你里面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很简单的励志，但是背后我们却发觉很多的真理。他这个励志不是一时的励志，是因为他知道神你的心意，愿意来跟随你，以神你在生命里面成为他的主宰，带领他的一生，以及他所做的每一步步的决定，都有神的恩典、神的神迹随着他。我们也愿意透过单以你来学习，我们不单单只是看目前，我们也看将来。这个将来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靠着神的神，我们一生都充满恩典，满有神迹。愿神你随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们。